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枪击案，至少50个人死，4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马赛火车站袭击事件负责。加泰罗尼亚公投有90%的选民支持独立。此外，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乌斯将军表示，川普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都是讲给中国听的。他解释说，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他说他认为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到中国意识到北韩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增至少50人，400多人受伤，警方称凶手已经死亡。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面的万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乡村音乐会。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科恩表示，医院仍然在评估很多遭受到枪伤病人的情况，不过至少有14人伤势严重。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表示，被击毙的嫌疑人是拉斯维加斯居民，他的姓名尚未公布。警察局长隆博尔道表示，他们相信疑凶独自作案。警方仲表示，枪手睇起嚟系喺星期日晚10:08从露天音乐会对面嘅万达雷湾酒店嘅32楼向音乐会场开火。警方进入佢嘅房间之后，撞见涉嫌嘅枪手。警方表示，枪手现时已经死亡。警方又话，正系寻找同枪手一齐出游嘅女子玛丽洛丹尼，已深入了解案情，但警方尚未能够揾到该女子嘅下落。警方表示，死者当中有两名警员，佢哋喺下班之后参加音乐会。伊斯兰国宣布对星期日发生喺法国马赛一个火车站嘅一宗明显系恐怖袭击嘅事件负责。袭击之中，两名妇女被凶手用刀刺死。伊斯兰国系通过佢嘅官方通讯社发表的这个声明，在事发的时候，一名男子高呼真主伟大，然后用刀刺向两名妇女，凶手后来被法国军人开枪击毙。警方关闭并且封锁了火车站。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德·科伦立即前往马赛。法国检察官已经开展了反恐怖主义的调查，但是科伦部长尚未正式宣布其为恐怖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面说，他对野蛮袭击深感慨愤，同时赞扬士兵迅速而冷静的回应。加泰罗尼亚政府星期一凌晨表示，90%的选民在星期日的公投之中投票支持该地区从西班牙独立。地方政府发言人表示，投下的226万张选票之中，有202万选择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稍早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显示50%以上的选民选择独立，他就会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普伊格蒙特在投票站关闭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
Señalar, y lo hemos estado fent al llarg de todo el día, danys personals,
普伊格雷特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成立一个共和制政府的权利，但西班牙政府强力反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官员说，警察试图阻止选民投票的行为造成了800多人受伤。西班牙宪法法院要求暂停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通过的进行公投的法律，但是加泰罗尼亚仍然举行了公投。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副義務卿長金正男被謀殺這個案件星期一在馬來西亞一家法院開庭審訊，兩名被控謀殺了金正男的女子否認控罪。印尼籍的西蒂艾莎和越南籍的段士香被控謀殺。據當局表示，他們兩個人在今年2月在吉隆坡國際機場將致命神經毒劑噴到金正男的面部將他殺害。這兩名女子的律師表示，他們被欺騙了，正是以為是在參與一個電視真人節目的惡作劇。艾莎和段士香還對各自國家的外交官員表示，他們對美國和南韓官員所說的北韓特工密謀刺殺金正男的行動並不知情。加拿大警方逮捕了一名索馬里裔的男子，該男子在星期六深夜在埃德蒙頓一個球場外駕車衝撞一名警察，然後持刀將這名警察刺傷，隨之後逃離現場。該男子駕駛一部貨車，被警察追捕的時候又撞上了四名行人。所有五名受害者仍然身在醫院接受救治，但是至到目前為止尚不清楚傷勢如何，受害者和嫌疑人的身份都未有對外界公開。但是加拿大皇家騎警助理局長馬丁·迪格蘭德表示，嫌犯是一名在加拿大尋求難民身份的索馬里人。埃德蒙頓警察局和加拿大皇家騎警都了解這個人的身份。迪格蘭德說，疑兇在2015年曾經因為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被警方注意到，並且被警方問話，但他又表示在詳盡調查之後，警方並沒有對他作出起訴。埃德蒙警察局長克萊希特說，在疑兇襲擊警察的那部汽車上面發現了伊斯蘭國的旗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說，川普有關北韓的言論是講給中國聽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上个礼拜四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讲给中国听。他说川普对北韩采用的疯子逻辑在危机爆发之前是有用的，但是他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爆发灾难。彼得雷乌斯将军仲建议美中之间就北韩问题展开战略对话，让彼此了解各自的红线究竟在哪一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9月28日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毀小火箭人等，其實是講俾中國聽。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彼得雷烏斯將軍話：佢更多嘅係引起中國嘅注意，使中國意識到北韓嘅核項目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具有戰略重要意義嘅問題。你要幫助美國，至少使佢停止喺目前嘅水平，着手進行某種談判。然后看看美国下一步怎样走。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将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北韩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北韩。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将川普称为老疯子。同川普总统对金正恩的判断所不同的是，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北韩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他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Nixon had Kissinger go tell.
彼得雷乌斯说，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些神经质的并不是那么坏，尼克松就曾经使基辛格对苏联人说，你知道 尼克松面临好多嘅压力，佢饭后要饮酒，要小心啲。喺呢一个人身边，你哋要小心翼翼。佢哋一定程度上真嘅咁样做，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不过呢一位喺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同埋联军指挥官嘅四星上将认为，呢一个策略喺危机期间就不灵啦。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and you're going to.
彼得雷乌斯话：问题系，如果你卷入咗一场危机之中，你唔希望对方认为你喺度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嘅事情，因此佢哋可能先对你采取咁样嘅行动。呢个系佢担心嘅地方，有关嘅言辞必须有所调整。彼得雷乌斯将军仲话：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彼得雷乌斯建议美中两国就北韩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的交流每一方能够接受和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使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彼得雷乌斯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北韩的核项目，因为不是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而这个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法院是不是已经就李明哲案进行宣判，在台湾引发关注。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借由李明哲案恐吓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台湾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公开透明宣判李明哲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游美女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遭到逮捕审判，并不能够被视为一般的刑案，而是中国政府试图借此钳制言论自由，恐吓台湾人民。他说，
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牵制，他从对 早期对异议人士的记忆的这个逮捕。
游美女说，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钳制，从早期对异议人士的逮捕，到宗教人士的逮捕，到所谓异议人士辩护律师的逮捕，到辩护律师的逮捕，到今日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的逮捕。游美女仲话，台湾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双方互不隶属，各有自己的法律以及管辖权。李明哲所有被控诉的言论都是在台湾透过网络发表，这个是台湾的言论自由，中国无权关押他。救援李明哲的台湾公民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出，一旦李明哲案成为判例，只要台湾人在台湾发表中国不喜欢的言论，进入中国之后都可能被逮捕判刑，这个不只是李明哲的问题，是全体台湾人的问题。救援团体仲质疑，李明哲在8月4号被提出公诉之后，法院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宣判，但是至今都没有消息。根据中国近来审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例，李明哲案可能已经秘密宣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代表萧日文表示，无论李明哲案是否已经宣判，台湾政府一定要为李明哲争取上诉权，尤其是管辖权以及非法取证的抗辩。李明哲在被强迫失踪下做出的自白，在法律上不具证据效力，只要李明哲提出被刑求逼供，中国就必须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进行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既然中国宣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就应该公开透明地处理李明哲案的宣判。他说，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中国必须要告知我们宣判的时间跟日期，而且必须要允许让。
邱依玲话，佢哋要求中国必须要话俾佢哋知宣判嘅时间同日期，而且允许家属同救援大队去聆听宣判嘅结果并做出反应。邱依玲仲指出，台湾政府应该积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政府侵害台湾民众人权嘅事实，而唔应该默认中国司法逾越台湾嘅管辖权。 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基本中断。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针对李明哲案曾经多次发表声明，指出李明哲当庭认罪，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这个事件对台湾人民感情会有很大伤害，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利。陆委会的内部会议仲认为，未来非政府组织团体在中国势必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李明哲可能不是最后的案例。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三月入境中国后，被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李明哲不可能去颠覆中国的政权，亦没有能力颠覆中国政权，对李明哲被认罪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尽快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之际，关注台海议题的人士都不免再次担忧台湾是否会成为川普用来和北京交易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将于11月初对亚洲五国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重点在于强化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这五个国家包括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及菲律宾。美中两国高层官员近来已经在密锣紧鼓地穿梭于两国首都，为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亦都前往北京讨论相关安排与议程。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为取得北京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而出卖台湾？最近才对此做过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宏仁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
现在看起来不会，因为他有很多，就算川普再怎么样的个人中心为主，或者再怎么样有这种商业的利益的想法。
王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因为川普就算再怎样的个人中心为主，再怎样的有商业利益的想法，但是他有整个国会的压力，还有美国的制度，这个制度和其他的国家还是不大一样，所以就算最后走到最差的地步，川普有打算要做一些动作，或者是有一些对台湾不利的信号出来，这整个美国体制都会支持台湾，都不可能使他这样做。王宏仁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发表了他以川普是否在美国优先政策下出卖台湾为题的报告。王宏仁说，大多数他访问过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专家都认为，虽然川普很多决策摇摆不定，但台湾在美国国会拥有超党派议员的支持，即使川普想要做出不利台湾的作为，都将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此外，川普政府中一些重要官员对台湾友善，对美中台之间的复杂关系亦极为了解。不过不可避免的，过去数十年来，只要美中领导人有对两国首都的正式访问，舆论界总是会出现美中之间是否再发表第四公报的话题。对此，王宏仁教授认为，美中两国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他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会触及这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棘手议题，因为双方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优先议题，例如北韩的核合经济问题要处理。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亦都同意这种的看法，认为美中之间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没必要碰触如此敏感，而且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立场的议题。容安兰说，美中之间会有联合公报的存在就是因为台湾，但是现在在美国要发表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文件都不可能不提台湾关系法。容安兰不认为北京会接受这种的做法。他说，
I think that after all the communications that exist are basically about Taiwan. So the question...
容安兰说，那些公报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因为台湾，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不认为此时在与台湾有关的事情上，美国能够发表任何重要文件，其中可以不含台湾关系法。而 北京亦都唔可能同意任何含有《台湾关系法》嘅文件出现。就算美国要将其他嘅考量摆到一边不谈嘅话，而事实上双方的确仲有好多其他嘅必须考虑嘅问题。不过容安南亦都讲，不排除川普与习近平发表重要联合声明，因为过去美中领导人有过呢一种嘅前例。容安南预期呢一次亦都可能会有。
Can there be other important statements, bilateral statements? Y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the years.
容安南话，双方是否可能发表重要嘅联合声明呢？那个的确是有可能的，过去多年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而容安南亦都预期这一次会有联合声明。正如王教授所说的，双方有很多重要议题需要处理，彼此的立场亦都早已经众所周知。川普预定11月出访亚洲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双方高层官员正在积极安排访问细节及讨论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才完成两个首都的访问，国务卿泰勒森亦都在北京讨论两位领导人会面的相关安排与讨论议程。国务院说，泰勒森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关于川普总统对地区的访问、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贸易投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但却被排除在联合国所属组织之外，亦都不能够参与其他很多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这个不单是台湾的损失，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损失。它的原因是北京总是将它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在台湾为国际社会作贡献之上。为此，美国应该为台湾发出更多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016年中，台湾九年来首次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9月28号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要求行政当局协助台湾恢复其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但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郭莱仪表示，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允许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台湾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郭莱仪说，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提出136次参加技术性会议的要求，只是成功参与了41次，仅30%多一点。郭莱仪说，他希望台湾能够真正参与，而不需要由北京根据台湾领导人是不是他们喜好的人，或者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他们喜欢的来加以控制。郭莱仪认为，台湾不能够参与国际组织不单止是台湾的损失，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损失。比如台湾有先进的通讯、导航和监控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但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没办法很容易的使整个国际社会分享其成果。另外，国际刑警组织有24小时数据库，但台湾却无法进入，利用数据识别罪犯。美国以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的现任或者前任负责人，例如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使得这种损失更为严重。他说，
Organizations, the ones I mentioned are all very important to Taiwan.
王维正说，所有这些组织都对台湾很重要，因为台湾能够做出贡献。但遗憾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看来都喜欢将一个中国政策置于台湾能够做出积极贡献之上。所以王维正说，他认为这个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迪莱尔认为，台湾不能够参与联合国和很多国际组织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奈的现实。他说，
Beijing is in effect the gatekeeper to any。
迪莱尔说，事实是北京是很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守门人，只要愿意就可以使用这个杠杆。
迪莱尔话，佢唔认为北京嘅做法对海峡两岸而言系明智噶，但系呢个就系大家生活嘅世界。但系王维正教授认为，美国嘅声音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依然举足轻重。佢话
，Annually Congress call。
王维正话，每年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总统同行政当局提供进展报告，卫生部长发出声音，给予台湾关键性支持。当美国发声了，欧盟亦发声，日本亦发声。王维正话，佢感到过去一年美国冇为台湾发出足够多嘅声音，美国应该开始发出更多嘅声音。9月27日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喺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举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台北政府争取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嘅国际组织，重点在于有意义嘅参与，而非追求成为其成员。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促成了在星期日举行的脱离西班牙独立公投。欧盟分析人士说，他们或许得到俄罗斯的帮助，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正在推行的扰乱欧盟战略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西班牙中央政府部署数以千计的警察以控制可能发生的骚乱。当局警告支持举行公投的地方官员说，要对他们实行重金处罚和监禁。西班牙宪法法院宣布这一次公投是非法行动。即使一些人认为马德里出手不轻，但是美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依然支持西班牙总理拉霍伊维持国家团结的措施。俄罗斯国家媒体的报道对加泰罗尼亚独立普遍表示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现象再次表现出莫斯科干预西方选举程序的企图。克里姆林宫没有公开表明他对这次公投的立场，称为西班牙的内部事务。但是俄罗斯通过使用黑客信息散布假新闻来影响西方国家最近举行的选举，比如美国2016年大选、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和刚刚结束的德国选举。德国马歇尔基金支持的一个项目保卫民主联盟分析师布雷特谢佛说，这个不一定是俄罗斯希望加泰罗尼亚独立，俄罗斯的主要意图是制造分裂，逐步破坏欧洲的民主和制度。保卫民主联盟一直跟踪亲克里姆林宫的信息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日头里面有些话是不能够随便讲，但至少夜晚里面你能够自由地发梦。只是如果你咁啱撞见一只猪，不要在互联网上乱咁话俾人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的网络敏感词在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上都不予显示，而搜索梦见猫、梦见狗甚至梦见草泥马都没有问题。广东潮州市公安局双桥分局9月19日出具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说，现查明46岁的田英俊9月16日凌晨在一个名为雅族共享的微信群中，以梦见猪指代国家领导人孟建柱，并发布一系列言论，包括歌手黄芳利用和梦见猪的关系排挤他人上春晚。雷洋因为知道梦见猪和黄芳以及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关系，所以被国安局的人搞死等。警方说，田英俊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根据该法律，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田英俊所言是流亡美国亿万富翁郭文贵近期爆料内容的一部分。一位网民说，潮州市公安局不经意间成为了郭文贵的宣传队，梦见猪怎样会有这么多猪队友。而另外一位网民说，如果警方不能够证实梦见猪就是孟建柱，公然侮辱他人就不成立，因为被侮辱的可能是一只猪。同在9月19日，河南鄱阳市公安局马窝分局拘捕了当地一名男子41岁的陈守礼，在微信群中提到黄芳和孟被指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 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理由对他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另外，据网上消息，一位网民因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一条有关周小平和黄芳的负面笑话，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讯问并做笔录，扣留24小时后获释。中国六月底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审核通则规定了互联网上不可言说的68类话题，内容覆盖民众感兴趣的很大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枪击案至少五十死，四百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马赛火车站袭击事件负责。加泰罗尼亚公投九成选民支持独立。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增至至少50人，400多人受伤，警方称凶手已经死亡。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面的曼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乡村音乐会。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科恩表示，医院仍在评估很多遭受到枪伤病人的情况，不过至少14人伤势严重。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表示，被击毙的嫌疑人是拉斯维加斯居民，他的姓名尚未公布。警察局长隆博二度表示，他们相信疑凶独自作案。警方又表示，枪手看来是在星期日晚10:08从露天音乐会对面的曼达雷湾酒店的32楼向音乐会场开火。警方进入他的房间之后撞见涉嫌的枪手，警方又表示枪手现时已经死亡。警方说目前正是寻找和枪手一起出游的女子玛丽洛丹尼，以深入了解案情，但是警方尚未能找到该女子的下落。伊斯兰国宣布对星期日发生在法国马赛一个火车站的一宗明显是恐怖袭击的事件负责。袭击中的两名妇女被凶手用刀刺死。伊斯兰国是通过他的官方通讯社发表这个声明的。事发的时候，一名男子高呼真主伟大，用刀刺向两名妇女，凶手后来被法国军人开枪击毙。警方关闭并且封锁了火车站。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德·科伦立即前往马赛。法国检察官已经开展了反恐怖主义的调查，但是科伦部长尚未正式宣布其为恐怖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面说，他对野蛮袭击深感愤慨，同时赞扬士兵迅速而冷静的回应。加泰罗尼亚政府星期一凌晨表示，有90%的选民在星期日的公投之中投票支持该地区从西班牙独立。地方政府发言人表示，投下的226万张选票之中有202万选择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稍早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显示50%以上的选民选择独立，他就会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普尔格蒙特在投票站关闭之后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他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了成立一个共和制政府的权利，但是西班牙政府强力反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三名美国科学家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授予了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扬，以表彰他们在调节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方面的发现。诺贝尔奖的委员会表示，今年的奖项得主运用果蝇作为模式生物，分离出能够控制日常生物周期的基因。他们证明这些基因会在细胞内的蛋白质上面编码，夜间被它积聚，到了白日就被它降解。中国和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因选手使用兴奋剂被国际举重联合会处罚停止会员资格一年。这九个国家恐怕将会无缘参加下个月在加州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 根据美联社等外电的报道，中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举重选手在兴奋剂复检的时候发现每个国家至少有三例呈阳性反应。国际举重联合会按照规定决定给予这些国家的举重协会暂停会员资格一年的处罚。举重运动近年来一再传出禁药丑闻之后，已经面临假如不清理门户将会被逐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压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枪击案的最新进展。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上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个人，伤者超过100人。警方称涉嫌行凶者已经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曼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乡村音乐会。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科恩表示，医院还在评估很多遭枪伤病人的情况，不过至少14人伤势严重。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表示，被击毙的嫌疑人是拉斯维加斯居民，他的姓名还未公布。警长隆博尔道表示，他们相信凶嫌独自作案。警方还表示，枪手看来是在星期日晚上10:08从露天音乐会对面的曼达雷湾酒店的32楼向音乐会场开火。警方进入他的房间后撞见嫌疑的枪手，警长表示他现在已经死亡。警长说，警方在寻找和枪手一起出游的女子玛丽洛丹尼，已深入了解案情，但警方还未找到他的下落。警方表示，死者当中有两名警员，他们在落班之后参加音乐会。据当地的拉斯维加斯评论报的报道说，枪手看来是从曼达雷湾酒店高楼的房间向下面音乐会的群众射击。一个音乐会的观众向该报表示，这个是一场恐怖秀，企住的观众突然纷纷倒地。另据社交网站上公布的观众拍摄的音乐会片段，在乐团表演同时可以听到自动武器连发的射击声，观众开始奔逃。有观众表示，枪声好像是机关枪，发射了上百发，警方在10分钟后赶到。91号公路丰收节音乐会从星期五开始举行3日，枪击案发生在最后一夜。拉斯维加斯市长在推特上说，请为拉斯维加斯祷告，感谢所有到场的第一线救援人员。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美国和中美洲国家的执法当局在上个礼拜五宣布，他们在3个月以来的协调执法行动中，已经起诉了3800多名的 MS-13 和18街黑帮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肯尼斯·布兰科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司法部长在迈阿密宣布，这些起诉反映出川普政府加强在美国跟随跨国犯罪团伙的努力。MS-13 黑帮组织估计在美国有10000名成员，是美国最大的街头黑帮团伙之一，亦是被美国财政部确定为美国唯一一个跨国犯罪组织。十八街街头黑帮和 MS-13 类似，是在美国主要城市活动的一个多种族团伙。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说， MS-13 是目前美国最凶残的黑帮之一，对40多个州的社区造成危险，但是在川普总统的坚强领导下，美国司法部正在将他们从街头清除。虽然绝大多数的指控都是针对 MS-13 的大本营萨尔瓦多的该黑帮成员，但是有 关官员表示，在过去六个月里面，有70多名生活在美国的该黑帮成员被起诉。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黑帮在萨尔瓦多的东海岸计划头目埃德温·马尼卡·弗洛瑞斯上星期四在波士顿被指控犯有敲诈罪行。川普政府已经誓言要将黑帮团伙从美国的街道上清除干净。川普总统今年二月签署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摧毁并根除这些跨国犯罪团伙。今年三月，蔡新斯司法部长会晤了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司法部长，研究制定对 MS-13 团伙不断增加的跨国犯罪活动进行强有力协调反应的战略和具体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南加州洛杉矶县的圣盖博谷地区又传出利用美国政府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欺诈案，涉嫌的华人夫妇通过两个投资项目，从45名中国投资者当中吸取了$2,250,000，两夫妇均遭指控，资产亦都被冻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报道。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加州中区联邦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案，指控对象是49岁的陈剑桥和48岁的江真夫妇，两个人是南加州洛杉矶县阿海迪亚市的居民。证监会指控陈剑桥夫妇通过涉及 EB-5 签证投资的两个项目欺诈投资者。据称，陈氏夫妇经营一系列公司，从45个中国投资者处筹募到2,250,000+的美元资金。按照美国政府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至少$500,000，用于特定地区创造至少10个就业机会，即可申请绿卡，即永久居留权。起诉书指出，陈氏夫妇声称要在南加州圣伯纳蒂诺县的安大略市建造一个内部设计中心，在洛杉矶市建造一个集合公寓住宅建筑，作为两个投资移民项目。证监会在新闻稿中声称，陈氏夫妇盗用投资者基金$1,200,000+，签发银行本票给江真，将资金转入附属的公司，并用来购买和两个 EB-5 投资移民项目完全无关的房地产。证监会的声明指称，陈氏夫妇通过室内设计中心项目，从投资者筹募来的基金超过91%被挪用。陈氏夫妇提供欺诈文件来支持虚假的投资，他们夸大了投资项目的规模。根据证监会的起诉书，所谓的安大略中心是一个尚未装潢、一半空置的仓库空间，应该只有1名员工，而陈氏夫妇和他们的公司却将内部设计公司的假租约提供给投资者，将真正的房东名称改为陈氏控制的物业，并将出租空间的面积夸大5倍之多。据起诉文件指出，投资者将这一份假租约提交给主管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作为他们申请绿卡的部分材料。该局收到的文件显示，安大略中心的投资项目已全面营业，还创造了345个工作机会。证监会的调查员根据调查结果9月27日星期三宣布，他们已经在9月20日取得联邦法院发出的初步禁制令，根据进行中的调查和诉讼，冻结陈氏夫妇的银行账户以及其他产业，包括美国美丽家园投资移民中心和其他4间公司。法院还命令指派专人暂时接管5家被告的公司和4个陈氏夫妇控制的附属机构。所有被告和4个附属机构的产业亦都被法院下令冻结。法院定于10月4日就证监会要求的初步禁制令举行听证。在华人移民大量聚居的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兴建中的物业张贴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广告。陈氏夫妇被指控利用投资移民项目欺诈中国人并非首例。今年4月，另外一对陈氏父女档所开办的加州移民投资基金亦涉嫌利用投资移民项目进行欺诈，据称从100多个中国人筹集到$5,000,000，其中大量资金被用来购买房地产，而不是投资于移民项目。 至少有4个中国人声称受害，向加州法院投诉，声称陈氏父女诈骗他们每人$500,000，还不包括律师费用。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俄罗斯最近揭幕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一个月之后，俄罗斯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亦都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位于莫斯科南部苏共秘密警察使用过的布托沃刑场，几日前揭幕了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纪念碑全长300多米，以躺海壕沟内有波道的形式逐渐向下延伸，最低处距离地面4米。纪念碑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墙面上凿刻住20,000多名斯大林清洗中受难者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很多的家属在纪念碑的墙上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姓名。这些受难者很多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因为拒绝加入集体农庄，或者是因为签名反对当局倒毁教堂，亦有些人因为茶余饭后讨论斯大林被朋友告密后逮捕被秘密处决。设计纪念碑的建筑师说，秘密警察克格勃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刑场内种植了很多的苹果树，纪念碑与苹果园融合在一起。纪念碑100多米以外的地方就是受难者的集体墓地，他们当时被处决后被掩埋在10多条4米深的壕沟内。纪念碑的外形设计象征着对他们的怀念。纪念碑在与官方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推动和组织下完工，建设资金来自受难者家属和一名俄罗斯商界领袖的捐款。俄罗斯官员并未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但国家官方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活动。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在揭幕仪式中发言，呼吁公众不要忘记历史。索尔仁尼琴曾被苏共政权关押流放，他所撰写的《古拉格群岛》等小说向外界详细揭露了政治迫害。斯大林清洗开始后，克格勃的前身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下达了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各种反苏人员的命令，随后大开杀戒，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单单在1938年2月份的一日，布托沃刑场就处决了500多人。从1937年至1938年，20,000多人在当地被处决和集体埋葬。但东正教会人士认为，那一度被处决埋葬的人数可能更多。历史学家说，布托沃刑场被处决的人士都未经任何的审判和刑事调查。在行刑前一日，秘密警察伪装成运面包的囚车将公众送到刑场，在黎明时宣布死刑，然后用手枪向他们后脑开枪。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布托沃刑场埋葬的是主要以工人、农民、宗教僧侣、前白军官兵、所谓的富农和各种反苏人士为主，包括多名都主教等高级神父在内，大约有1,0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在那里被处决，其中300人已经被东正教会封圣，其他的人还包括10多名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州长、国家杜马议员以及一些演艺界人士和作家等等。斯大林大清洗由于死亡人数过多，导致莫斯科各处墓地没办法及时掩埋尸体，秘密警察下令使用莫斯科南部的布托沃刑场和附近另外一个名叫公社的刑场。这些刑场直到斯大林50年代去世后才停止使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咧就喺纽约读大学嘅中国学生，而家咧就正在同 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咧系讲论有关佢学习方面嘅问题。咁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同埋 to blow off。
Michael， 我真系烦死啦！我哋嗰个经济学教授要我哋分组嚟到完成一个项目，但系小组里边一个同学粒声唔出，另外一个我讲乜嘢佢都反对嘅。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你要对佢讲咩话 ？Take a hike， hike 点样拼啊
？Hike。H-I-K-E. Take a hike is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or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you alone.
Take a hike 就是叫人走开，或者是告诉某个人知不要骚扰，是不是？
That's correct. In fact, you told me there's that one guy who always bothers you in the study room. You should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知你说哪个，我在自修室里面读书的时候，那个人成日来跟我讲嘢，但是他很不客气的。
Why don't you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不好意思对人讲这些话，是不是很不客气的？
Sometimes you can use take a hike in a joking manner. For instance, when my friend kept teasing me about the way I dressed the other day, I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我那天听到你的朋友笑你穿的衣服，但是当时你说 take a hike，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想起来，你好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的吧。
Li Hua, give me an example. I want to see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诶，你要考我啊。Michael, 你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成日买衣，下次你再是这样，我就要对你说 take a hike.
Yes, Li Hua, I suppose you could.
你昨晚是不是说要跟 Bob 去看戏？你为什么整晚都留在家里？
Bob and I did make plans to go out last night, but he blew me off. He decided to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It wasn't the first time he blew me off.
原来说好去看戏，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你，说要跟女朋友出街。Michael, 你刚才说了两次 blew me off, 是不是取消原定约会的意思？
Yes.To blow off means to break off plans you had with someone.
亦都就是你跟 Bob 约好去看戏，但是他跟女朋友一起就不理你了。Blow 就是 B-L-O-W. Off 是 O-F-F, 对不对？
You're right.
To blow off 还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呢？
If someone has been friendly to you in the past, but he suddenly seems to ignore you, you can say that person blew you off.
Oh, to blow off 还可以指某个人突然对你很冷淡。
Yes. For instance, when I was at a party last weekend, Nancy acted like she didn't even know who I was. I can say, Nancy blew me off.
Nancy 上个周末在聚会上看到你就好像不认识得你，这个不可能吧？她不是跟你好好的吗？
Yes, but that's okay.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this phrase to talk about things you blow off.Such as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do.
我不想做一些事，也都可以用 to blow off. 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想参加那个经济学的小组吗？但是如果要我 blow it off, 我这一科就会不合格的了。
Yeah,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life you just shouldn't blow off.
唉，生活之中有些事一定要做的，就好像跟你吃晏昼饭一样啦。
Oh, Li Hua, take a hik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教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意思咧就系叫某个人走开，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low off， 就系指取消约会，又或者系唔做自己唔想做嘅事。好啦，南美语嘅节目今日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最近美国作为东道主的联大会议中，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和联合国另外的1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一起支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各成员国承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改革日程，呼吁对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与管理等支柱领域进行改革。他们签署了一个10-point宣言，承诺在改革之中作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以及在整个授权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川普总统说，联合国建立在真正的崇高目标上，但最近几年由于官僚主义和管理不善，联合国没有发挥全部潜力。美国赞扬秘书长以及他有关联合国要多关注人民少些官僚的呼吁。川普说，美国谋求一个重新获得世界人民信任的联合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合国必须要对每一个层次的管理问责，保护举报者，注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这一项10-point计划呼吁在从上到下整个联合国体系减少重叠，在计划和预算功能方面加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这一项的宣言还呼吁对联合国体系进行具体的改革，更好的调整人道主义反应、发展和持久和平计划方面的工作。川普说，为了尊重美国国家的人民，大家必须确保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成员国承担不成比例的份额，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资金上。大家还要要求每一项维护使命必须清楚的确立目的以及评估成功的指标。川普总统说，美国承诺成为你们工作中的伙伴。他坚信，如果美国相互合作，拥护真正大胆的改革，联合国将会成为更强大、更有效、更正义以及世界和平与和睦的更大力量。克利大使说，美国希望这些目标能够在联合国内取得完全一致，并呼吁其他大约70个成员国签署这项的宣言。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美国将会考虑秘书长的更广泛的愿景，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机会，要把握时机，确保联合国与时俱进，使联合国开启新的一页。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00，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00。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